各位朋友大家好，就在几天前呢，我发布了一条视频，讲到前国家队运动员张玉东遭到饭圈粉丝攻击，最终在直播中宣布退出接下来国内比赛的事。当时我的判断是，这件事呢属于饭圈对运动员的集中攻击。但是紧接着在8月24日发生了杭州亚运会博物馆事件，让我意识到张玉东事件的性质或许远不止饭圈网暴运动员这么简单，这更像是一起性质严重的有组织网络恶势力违法事件。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刚刚发生在杭州的亚运会博物馆事件。不久前，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对精彩瞬间照片墙做展示陈列调整，博物馆将一张王楚钦单人照替换成了樊振东照片。调整完成后，这件事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直到8月22日这天，话题突然在微博集中爆发，相关内容迅速冲上热搜，杭州亚运会博物馆的小红书账号评论区瞬间被攻占。当时评论区里参与的网友自己晒出数据，称已经有13000多条评论。杭州亚运会博物馆不得不清空原有账号内容，甚至重新注册新账号。面对铺天盖地的集中施压，杭州亚运会博物馆对外回应，这次更换展品呢，只是常规展示作品轮换当中的一次工作疏忽。但是这份回应并没有平息事件风波，博物馆甚至专门建立了微信群，用来对接答复这些极端粉丝。在8月23日凌晨，工作人员连夜把展本改回了原来的样子，一直忙碌到凌晨5点才完成更换。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这个照片呢，并不是8月22日刚刚被替换的，早在8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调整，但是偏偏在8月22日这一天集中爆发，统一时间，统一平台，统一话术，统一行动。这已经不是普通球迷偶然发现问题后的自发吐槽，而是一次有选择、有组织的集中行动。这件事和张玉东被网暴事件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去年年底李武军老师遭遇网暴这件事。2025年11月19日，全运会乒乓球赛事结束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乒乓球专项资深记者李武军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基于赛场战绩的客观评价，认为樊振东是目前国乒男队第一人，代表当今乒坛最高水平。就这一句基于比赛事实的专业点评，遭到极端粉丝大规模网络攻击，不仅在网络上肆意谩骂、人肉骚扰，还批量向其工作单位恶意举报。最终李武军老师被迫退出社交媒体账号，不仅丢失了数万份珍贵的乒乓球行业历史资料，个人工作岗位也发生变动，离开了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乒乓球行业。一边是运动员张玉东遭遇网暴宣布退出后续国内赛事，一边是官方博物馆遭受网络施压，被迫连夜修改展板，再加上李武军老师被迫退网，岗位被做了调整，把这几件事串联在一起，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共同点，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达到了目的。如果仅仅是普通私人账号遭受网暴，受害的还只是个体，但是当国有公立博物馆，一个面向全体公众的公共文化机构，在网络集中施压下被迫更改工作安排，这件事的性质就已经升级，它不再仅仅是球迷之间的恩怨纠纷，普通饭圈吵架，呈现出有组织网络恶势力违法的特征。试想，如果这是一次服从性测试，如果指挥者把目标转向和体育完全无关的对象，后果将不堪设想。两高两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2022年，凡有组织犯罪法正式实行。2023年，两高一部，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专门对网络黑恶、网络暴力行为作出定性，给出处置依据。
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法律为什么专门出台这些文件，因为有组织犯罪和普通网上吵架互骂有着本质区别，并不是参与的人数越多就等于有组织犯罪，法律上有一套严格的认定标准，在反有组织犯罪法以及2019年的司法意见当中归纳为四大要件， 分别是组织要件、行为要件、后果要件、层级要件。我们就拿这几起要件逐条对照来看一下。
第一，组织要件，就是从时间线来看，有迹象显示存在指令发送者，并非普通网友各自随意发声。第二，行为要件，不是单次随口谩骂，而是反复持续围攻，在抖音针对张玉东，在小红书围攻亚运会博物馆，在微博攻击李武军老师，跨平台协同行动，不达目的不罢休。第三是后果要件，行为实实在在地造成伤害后果，比如张玉东选择退赛，官方博物馆迫于压力妥协更改陈列展示，比如李武军老师退网，岗位发生变动。第四，层级要件，不是一时冲动的临时闹事，是三人以上相对固定人员纠集，多次反复实施同类行为。
简单总结这四条标准，这不是零散网友的随口谩骂，而是一支有指挥、有分工、有明确目标，并且屡屡达成行动结果的网络队伍。倘若这类有组织网络恶势力继续蔓延，后果会越来越严重。今天我们失去的是一位资深的体育记者，是一位赛场上优秀的运动员，是国有公立博物馆正常开展工作的尊严。明天受损的可能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条底线本身。法律从来就不是一纸空文，行为的特征已经清晰，相关证据线索已经浮现，从重处罚的情形已经触发，公诉的法定条件也已经具备。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依法履职。感谢各位，祝大家生活愉快。